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不知道你们早上来到神的殿的时候，是步伐是轻快呢，还是沉重的？
轻快。
轻快，知道很多人来的东西要义卖，都比较沉重一点了，但是基本上应该很快乐的，能够上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是很大的福分。首先想问问呢，你们弟兄姐妹当中有谁从来没有被人得罪过的，请举手。从来没有人得罪过你们的，请举手。真的没有啊？那么另外问题就是说，从来没有得罪过人的也举手。你相当诚实啊，你们啊。以前我们在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位牧师的儿子很小的时候，大概是三岁左右吧，很喜欢咬人的，看到小朋友就咬了。那么发现呢，这个小朋友相聚的时候，每个人都哭，就是他不哭。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哭，小孩都哭，他就是不哭。后来我发现呢，牙齿的敏感度跟皮肤的牙敏感度不一样，对不对？牙齿的敏感度跟皮肤的敏感度一样吗？一咬人的时候牙齿痛吗？不痛。被咬的时候呢，痛吗？痛。我们批评别人的时候痛苦吗？不痛苦。被批评呢，有点伤害，对不对？我发现了教会里面的关系很多时候不是那么亲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我们根本不认识对方是谁。以前我跟你们做过这个功课是吗？离开之前五个人握手，现在还有没有做啊？头这样走出去了，我不看你，你也不看我们就算了啊。关系很多时候就比较生疏。那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可能还有存在这些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罪人了还没有求饶恕。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关系不能够是深入变成表面化。我们承认他是我们弟兄，我们的姐妹，但是我要保持距离，以避免被伤害。请大家打开我们熟悉那段的主导文，刚才你们就唱过了。马太福音第六章我在这里已经讲过好几篇关于主导文了，今天是讲到这个赦免饶恕那个祷告。我们都说灵修的时候也会用这个主导文做个结束，但是每次我们讲这个主导文的时候，真的了解这个主导文的意思吗？我们不如是从第九节那边来开始好吧。看到十五节一起来读好吧。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中文这样翻译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债对我们来说呢，并不是很陌生一个观念，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欠债的国家，整个经济的社会都是欠债那种的经济的系统，对不对？我们用那个信用卡其实是欠债， 美国也是欠很多债，每个家庭都欠很多债。我们怎么说呢？希望我们的儿子孙呢帮我们还债，对不对？现在就用啦，以后才还债。当然这个不是最好的一种方法。这个债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对犹太人来说呢，他们用这债形容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对犹太人来说呢，债其实就是罪。他们觉得如果欠债的话呢，就是犯了一种的罪，特别在神面前欠神的债，就是得罪了神。所以这个祷告就是说，求神饶恕我们，免了我们的债。饶恕了并不等于关系的复合，饶恕并不是等于恢复关系，但是饶恕呢是为了关系的恢复铺了路。如果说因为彼此得罪了，彼此伤害了，关系破裂，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饶恕。真正的饶恕肯定有恢复关系的期望，正如神饶恕我们的时候呢，希望跟我们建立关系。所以当你说我已经饶恕一个人，但是我们还不跟他讲话，可能还有些问题还没处理。当然恢复关系需要双方面的努力，但是有人需要做个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的恢复关系是需要双方面的努力，这个饶恕为了这个关系的恢复铺了路。正如浪子的父亲远远看见他的儿子回家的时候，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他的儿子得罪了父亲，也得罪了神。这个爸爸每天在他门外在看啊，儿子什么时候回来，他远远看到了就跑去抱他，拥抱他，他很高兴这个孩子回来了。这个孩子认错了，我得罪了你，爸爸很高兴的欢迎他回来，恢复他的身份，记得吗？那个戒指再次放在他的手指上，我们还是父子的关系，过去的事都过去了，现在是新的开始。我盼望今天我们讲这篇道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在审查，我对某个弟兄某个姐妹做过饶恕那个行动了没有。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已经离开我们了，有的人觉得被伤害了，有的留在这里，有的离开了。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准备好真正的饶恕所有的人，也要求别人饶恕我们。首先看看这段经文要讲的什么，免我们的债，向谁祷告的？向神祷告。首先我们需要神的赦免。这段经文非常不容易解释，因为这段经文照眼看起来呢，好像我们饶恕别人是神饶恕我们的条件，对不对？因为下面说呢，你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十四十五节好像也这样讲，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然有很多方面可以 讨论这个问题。很简单来说呢，如果是我们的饶恕是神饶恕我们的条件的话，跟圣经一般的教导可能有些的矛盾，因为神的饶恕是无条件的，神的饶恕无条件的，不需要我们有什么的好的行为他才会饶恕我们，所以这第一个可能性不是很高。那么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我觉得这段经文简单来说呢，是表示我们一种的意愿。我稍微解释这点呢，就是说呢，我们需要神的饶恕，我们同时也愿意饶恕人。 一个不会饶恕别人的人呢，基本看不到自己需要被饶恕。留意这点，一个人不愿意饶恕别人呢，都是自以为义那种人。我没做错，我没想错，为什么要求别人的饶恕呢？这不是单单一个行为的问题，而是一种的习惯，一种的态度。你留意呢，不是我只是对这个人不能够饶恕，其实呢，所有得罪我的人我都不愿意饶恕的。很奇怪，这种人呢，怎么觉得需要被神饶恕呢？说这里所讲的求神免我们的债，我们同时愿意免了人的债。个别情形有点不一样了，个别情形呢，可能一件事当中呢，我们需要做个行动之后才能来到神面前求他饶恕。但一般性来说呢，神的饶恕是无条件的，不需要说哎，我要做到什么的好处，进到什么的地步，达到什么水平，神才饶恕我。没有，神的饶恕无条件的。你在神面前认错的时候，他说完全一笔勾销，不再纪念你的罪恶，这是神一般性的饶恕。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求饶恕的时候，也表示我们自己是要被饶恕，也愿意饶恕别人，心是敞开的。当我们得到神的饶恕的时候，当然也有能力去饶恕别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5-26节讲得很清楚，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亲近这位圣洁公义的神的时候，若想起有得罪人的地方，或者别人得罪你的地方，就要饶恕他。你的心要把以前的东西都放下来，来到神面前求他的饶恕。一个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做错的人，对别人不会饶恕的，他只有审判，只有批评，只有报复，没有饶恕。所以主导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神面前要求神饶恕的时候，你自己真的看到自己的需要吗？你真的觉得需要被神饶恕吗？如果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心态，怎么经历到神的饶恕呢？根本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或者意愿的时候，才为自己的过犯那种的认识铺路。愿你饶恕别人。当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呢，当然心灵非常有困难。当我们不能够接受经历神的饶恕的时候，这个担子还在肩膀上面的。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大家刚才也承认了，我们常常得罪神的，也会得罪人的。传道书讲得很清楚，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说每个人呢，都需要神的饶恕。当然在这个我们社会里面呢，这个犯罪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了，我们具有这个罪疚感，觉得有一种犯罪感，那个感觉这是主观的。如果是主观的话，我用主观的方法说服自己把那个罪疚感除掉，做得到的。但是犯罪这个问题是客观的行动，不是主观的感受。客观的行动的话呢，应该有客观的方法去处理的。你得罪神，神需要赦免你；你得罪人，人也需要赦免你。浪子在爸爸面前讲得很清楚，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神，不是主观的感受，是客观的事实，做过错事了，不用主观的感受来解释自己错误的做法。 当时这个浪子已经到了个不能够偿还的地步，他欠父亲实在太多了。他当时呢知道自己做错事了，没有能力还这个债，根本没有这个本钱把这个钱还给父亲。他已经耗尽一所有的，再加上当时呢有个大饥荒，完全没有赚钱的机会，连被施舍、被可怜的对待都不存在。所以这个浪子呢已经到这个最低最低那个地步，完全没有可能还债那个能力。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觉得唯一解决的方法就得到父亲的原谅，得到父亲的饶恕，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他甚至承认，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我没有这权利跟你保持这个父子的关系，这个权利已经失掉了。这是形容我们一般人在神面前那种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没做什么大事啊，没有杀过人，没有抢过人东西，我怎么会犯罪呢？最近在教会里面，我在为几位弟兄施洗的之前，就个别跟他们谈这个问题，一位弟兄特别难接纳，就说我怎么会有罪呢？我说你不犯罪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他说信耶稣基督有好处啊，我得到恩典啊，得到平安啊，得到永恒的生命等等，但是我没有罪。我觉得哎，这个有点问题啊，我为很多人施洗，第一位就没跟我讲，他甚至上了课，上了几个礼拜的课，怎么就施洗，怎么成为基督徒等等，但是他非常难接纳这个罪的问题。我就问他，这个你为什么这个看法呢？他说我从中国大陆来的，犯罪意思就是犯法，我没犯法。同时呢在国内的犯法呢非常严重的后果，他一直不敢说我是犯罪的人，我曾经犯过法。后来跟他解释，他就明白原来就是说所讲的属灵的罪不是单单行为那种的败坏的问题。人不喜欢这个罪这个名词哈，喜欢用别的字眼来解释，免我们的债讲得清楚，我们欠神一笔债，我们曾经得罪了神，在神面前没有一点可夸的。所以主耶稣讲这个例子，就是法利赛人跟税吏那种的强烈的对比。从表面来看呢，法利赛人是公义的、圣洁的、别人都尊重的，没有做错事的，没有讲错话的，所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站起来了，你看我公义的、圣洁的，口能说哈利路亚说不定啊。这个税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一点都不敢抬头，他知道自己的罪，他知道自己的罪，蒙怜悯蒙赦免的不是法利赛人，是那个税吏。当然当神说我赦免你的时候，不是随便讲一句话，我不计算你的债，我不计算你的罪，不是随便讲一句话就算了。我认识一位的弟兄，他做生意失败了，去跟另外一个弟兄借钱，开始借的时候那笔钱不是很大，几万块钱，他说我这个现金周转有点问题，你会借我几万块钱，这在香港的几万块港币不算很多，他就把这钱借给他了。他说很快回国还给你啦，我这生意那个顾客还钱的时候我就还给你。过了几个月没还，还再来，他说哎，对不起啊，那个顾客还没还我钱，但是我现在还有些问题，可以借我几十万可以吗？朋友吗？主内弟兄啊，没问题，好，我还有这能力可以借给你几十万。借了一年之内借了200万港币，大概是差不多20几万美金吧，还没到30万。 后来这个朋友生意失败，没办法还钱，是不是因为生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我们不知道，因为还跟别人借很多的钱。我认识这位弟兄，跟他是非常好的关系，我就问他了，那位弟兄还你200万了没有？他说没有。怎么办？ Write it off， 他说 write it off。 Write it off 就是说中文应该怎么解释呢？算了，就算了。算了，那200万钱是谁出的？他这里银包出的。但算不是随便算，这个算这容易讲啊。这个算所代表那个200万不是轻轻的几句话可以放下来。当然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非常爱心，他也有智慧，他知道这个人可能做些的错事，他不能够继续借钱给他，这个智慧的运作，他不会继续借钱，但是跟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生活有问题，如果你没有钱买东西买菜买米饭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我会继续的帮助你，你基本的需要我还会帮助你，但是借钱呢我就不会再借了，就是聪明的管家的处理的方法。主耶稣有一次在人面前，别人拿带个女人来犯奸淫的女人到主面前，每个人要把拿石头打死她，这些人都是自以为义的人，对不对？我没错，这个人错，做错事，把石头打死他，这就是义人嘛。义人不会饶恕的，义人只会，自以为义的人只会审判，只会审判。主耶稣就问这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首先把石头打下来，我在等你们做这个行动。表面看来呢，这些人都是公义的，甚至要找到别人的错处带到耶稣面前来，我们没罪，我找到个犯罪的人，看你怎么处理这个人。后来他们一个一个人往里面看的时候呢，看到另外一幅图画，往外面看呢，这个图画很清楚，对不对？这个罪人那个罪人那个罪人，往里面看呢，原来自己也是个罪人。一个一个人离开了，耶稣对这女人说，我也不判断你，我也不会定你的罪，你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真正经历赦免的人呢，对自己有新的要求的，真正被主赦免的人对自己有新的要求的，会看重神的赦免，不是随便说啊，既然这么容易得到赦免，我还再去犯罪好了，那还不是真正的珍惜神的饶恕，因为神的饶恕是有沉重的代价的。主耶稣怎么赦免我们的罪啊？就在十字架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不定你的罪，这个罪归在我身上好了，我不定你的罪，但是我有个期望，以后不要再犯了，好吧？主耶稣有感受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有感受的，他心里面会难过的。我也不定你的罪，但从此不要再犯罪。大卫犯罪之后被先知拿单指责，他承认自己罪，他说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神啊，你所要求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当我们存这种的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我们经历饶恕变成个事实，不是当那个理想，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的罪过，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说，我只有个 忧伤痛悔的心。有时我们有位同事犯了相当大的罪，当他承认之后，我们同事都坐在面前，坐着围着桌子，为他流泪，为他祷告，饶恕他。但是为牧者这样为他祷告，我还记得他说，神啊，求你使到他痛苦得不得了，以后不敢再犯罪。从来没有听过这种的祷告。我们都说我们饶恕你，我拥抱他，为他祷告流泪，但为就牧者为他祷告说，神啊，求你使到这个时刻他那种痛苦的经历使到不会忘记的，在神面前认罪那种的痛苦，在人面前认罪那种痛苦，让他不会忘记，他以后就不会随便再走同样条路。所以当我们说，神啊，求你赦免我的债，求你赦免我的罪，是不是认真的看到自己的罪呢？到个地步说我们痛苦到地步不会再犯罪，在神面前不值一分钱，只有个忧伤痛悔的心放在神面前，求他怜悯，求他饶恕。上帝，我们在神面前痛悔流泪，为自己的行为认罪是什么时候？我们以为是信主那个时候才需要这样的认罪，其实基督的人生就是条认罪的道路，常常有得罪神的机会，每天都需要神的饶恕，希望不会故意去再犯罪。有时候一时不小心还是会犯罪，神也会饶恕我们。另一方面呢，这段经文也教导我们，我们这个心愿愿意去饶恕别人，免了别人的债。所以饶恕别人，正如刚才所讲的，并不是得到神饶恕的条件，而是一种饶恕别人的心愿，看到自己的需要。一位神学家，我在耶鲁大学做研究的时候，他讲过句话，他说从东欧来的一位神学家 Miroslav Wolf、他说的 triumph 用英文上先讲吧、to triumph fully evil needs two victories not one。The first victory happens when an evil deed is perpetrated. The second victory when evil is returned. After the first victory, evil would die if the second victory did not infuse it with new life. 稍微简单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恶这件事， evil 这件事，若要得到全面的夸胜，他需要两次的胜利。第一次是什么呢？是恶行害人，这是第一个胜利。第二次的胜利是呢，以恶报恶，他有第二次的胜利，是全面的胜利了。他说第一次的恶行是靠第二次的报复的恶行延长他的生命，否则会自然的消灭。很有意思，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呢，如果没有这个报复的行动，比较容易处理得多了。别人得罪我，我不报复呢，这个问题还是容易好处理的。但是他得罪我，我还要报复的话呢，这个恶行啊，会继续的延续下去的，不会死掉。问题说，在这个群体里面呢，很多是不是一个人跟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这个人跟 A， 这个人跟 B， B 跟 C， C 跟 D 串在一起了。所以在群体里面那种的恶的气氛呢，除不掉，不断在里面生长，不断在延续下去。看到这点吗？很有意思。他说我们不报复的时候呢，这个恶行自然会死掉了。不报复的意思就是说饶恕他，不计算，算了， 马丁路德King金路德博士讲过一句话，这是他引用别人的， An eye for the eye leaves everybody blind， 大家可能都听过了，一眼还眼，所有人变成瞎子，看到吗？你害我一只眼睛，我报复你的眼睛，你再害我另外一只眼睛，我报复你的眼睛，变成瞎子了。主耶稣讲过个例子哈，那个凶恶的仆人，他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啊，这个讲到就是大概他们计算起来是500万美金，用这个差不多比喻哈。另外一个人呢，欠他10两银子，大概是6块美元。6块美元跟500美金、500万美金差得远吗？差得远。这个凶恶的仆人说：“哎，你欠我6块钱，尽快要还给我。”他忘记了刚刚给别人饶恕了500万美金的债。我们在神面前欠多少？算不了，太多了，太多了。我们饶恕别人，并不是基于对方是否值得饶恕，而是基于我们对神的亏欠。记得这句话，免我们的债，神啊，我实在亏欠你太多了。我愿意饶恕别人，无条件的。无条件的，会不会恢复的关系呢？那另外一回事。但是最低限度呢，说我为这件事铺路，我饶恕了，不但是忘记，还有个期望，有一天我们还在拥抱在一起的，有一天我们还是肢体，有一天还是朋友。我们希望大家都有这种的愿望啊。我们饶恕人，不是对方是不是值得饶恕，不要再观察，哎，等到他回头转意了，他的态度转变了，我才饶恕他，不需要等的。饶恕是基于神对我们的饶恕所带来那种的能力。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讲过啊，我发现很多教会里面那个关系不是很亲密，第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根本不太认识，那个可能就会影响。第二个原因呢，比较严重的，可能有些问题还没有去处理。他讲过一句话，我还记得，他得罪我那件事，我还记得。这关系不能够拉近，那距离永远是这么远的，肢体之间，如果彼此得罪的话，尽快学习这个功课，算了，算了。如果他欠我太多，神已经补助了。你觉得我伤害太深了，神会医治的。Let go, let go。哥培里的妇人 Ruth Graham 讲过一句话，她说什么是快乐的婚姻呢？ A happy marriage is a union of two forgivers， 听过吗？一个美好快乐的婚姻是两个拥有饶恕美德者的结合，关系越近，得罪的机会越多还是越少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你关系越近呢，得罪的机会越多。所以 Ruth Graham 讲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什么这个快乐的婚姻呢，美满的婚姻什么，两个人愿意饶恕对方，无条件的。你做错吗？随时会饶恕。有人说的更好，如果要回报，要报复的，怎么报复呢？就回报那些对你有恩的人，不是回报那些得罪你的人。 If you want to get even， 要回报吗？ To those who have helped you, not to those who have hurt you。 要回报就报回报那些对你有恩的人，不是那些得罪你的人。约瑟也经历这个经历是吗？大家都记得旧约约瑟的故事啊，他被谁卖到埃及去？陌生人呢，还是最亲的人？最亲的人，他的兄弟。后来神有没有恩待约瑟？有。他知道神恩待他吗？知道，他知道神的恩待他。希伯来人怎么在埃及的宫廷里面这么高的位置呢？神各方面恩待约瑟，他深深感受这点是神的恩典。他的弟兄来要拿些粮食回到迦南的时候，他认得他们了。他记得过去那个件事吗？当然记得了。他要试验他们弟兄们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后来他发觉呢，弟兄们的品格有改变了，以致到他们后悔自忧自恨，他觉得应该是饶恕的时候。没有条件，这个怎么会有这种能力呢？你说约瑟怎么有这种能力呢？因为他自己被神恩待了，他觉得我现在的地位，我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我怎么可以记恨我的弟兄们呢？彼得有一次理直气壮的来问耶稣，有人得罪他了七次，够了吧，我就还没有那么超越的那么高的那个灵命啊，两次对我来说也不是容易了，比如说七次。耶稣就说不止七次，应该是什么？七十个七次。你说七七就算吗？大概多少？七十个七，做数学的，490次是吧？你就算了，这次是489了。哎哎，好了，是489了，下次就完了，就不饶恕了，也不是那个意思。意思就无限的饶恕，正如神饶恕我们一样。纽约人杂志《New York Times》啊，在曾经登过这个漫画。做爸爸的对他的儿子浪子这么说，他说这是我第四次宰家里的肥牛，第四次宰家里的肥牛，欢迎你回来，了不起了已经啊！神为我们能付上多少的代价？别人得罪我算什么呢？我的配偶，我的丈夫，我的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孩对我的得罪算什么呢？我哥哥有一段时间还记得，在家里面妈妈有一次怎么责罚他，整整一年不跟我妈妈讲话，当时大家还很小，我的哥哥脾气很硬的，妈妈得罪他了，整整一年不跟妈妈讲话，不简单哦，每天都见面怎么办？不讲话就不讲话，看你不看你，一年的时间，当时他只有十来岁。我们对弟兄姐妹那种的得罪们的情况记了多少？目前还不会伸出手来，我对你没有条件的饶恕。有的饶恕是需要认罪的，有的饶恕也不需要认罪也可以饶恕，因为饶恕是主动一种的行为，不是被动的。人之间的饶恕有的时候不需要别人的悔改认错也可以做得来，当然在恢复关系方面是比较难一点了，但是还可以做得到。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看看那段的经文，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32节，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喜欢这个字，说彼此饶恕，意思是说不是某个人需要饶恕别人，有些人等着别人饶恕。彼此意思是说每个人从曾经被人得罪，也有机会得罪别人的。正如这个彼此相爱这个字一样，为什么主耶稣要吩咐他门徒彼此相爱呢？因为他们都是不可爱的人。看到这点吗？彼此相爱就是你们每个人都不可爱。如果他们说爱一半是可爱一半不可爱，那么一半有责任一半就没责任了。其实彼此相爱就是每个人都不可爱，都需要别人主动来爱我们。我们说这里是说彼此饶恕，说每个人都有得罪别人的机会。不要太快说我犯的罪没有他那么重，我得罪呢比他的少，不要这样说。很多时候夫妻的关系长时期维持在冷战的情况之下，就是没有实践这个饶恕的功课。你得罪我，好，给你看看，不理你，冷战一个月两个月，有的冷战了一年都有，不愿意饶恕。有人对儿女也是这样，儿女长大的时候呢，他得罪门的就越来越多，饶恕的门的功课越来越难做，对不对？饶恕的婴孩很容易，半夜一点钟哭了要么叫醒，叫妈妈来喂奶，喂奶饶恕很容易，对不对？他得罪你啊，这么辛苦在睡啊，叫我醒来 no problem。 18岁再得罪你就不容易饶恕了，看到吗？很多时候我们对在神面前的经历都是一样，信了主之后还会不得罪神呢？会不会？还会的。需要饶恕吗？还需要。我们彼此之间彼此得罪的机会很多，同工的关系越亲密得罪的机会越大。但是呢，基督徒有个突破的机会，就是饶恕，不然这就不是神的教会了，不然这就不是耶稣基督用这个这么大的代价买赎回来那个群体了。我们跟别人分别就在这点，不是我们不会做错事，不是我们会讲错话，还是会，但是跟别人的分别就是这里有饶恕，这里有怜悯，因为大家都经历神的怜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南京虽然投降了，那个国家受了很大很大的破坏伤害，很多军人死在战场上面。有人问林肯总统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处理那些造成国家分裂的领袖们？合理的要求啊，他们造成国家分裂这么多死亡，现在战争结束了，怎么处理他们？林肯总统这么说，我将对待他们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样。不容易啊，我对待他们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一样，这是饶恕。要以恩慈相待，因为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经历。存怜悯的心，因为我们的病被怜悯，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安静的时间，求神使你记起你对什么人还没饶恕。爸爸呢？妈妈呢？儿子呢？女儿呢？同事呢？同工呢？还是某一位的肢体？对方怎么样是他的责任，你呢？ 应该饶恕。主啊，这个安静的时间，请你向我们讲话，使我们想起我们对什么人还没有饶恕的，就在现在开始放过他，不再计较，因为我们曾经被你饶恕。主啊，求你给我们深深刻刻的经历你的饶恕，以致我们不会再随便犯罪得罪你。主啊，当我们经历了饶恕之后，请你帮助我们不要随便去得罪别人。我们何等的盼望这个群体是个爱的群体，因为这个地方有怜悯，有恩慈，就在这个地方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何等盼望这个教会的亲密的肢体生活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地方，他说这里有神的爱，我们也愿意成为其中一个成员。求你怜悯我们，继续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荣耀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